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刘宝坤，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喺第二小时嘅粤语广播。我哋喺呢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1米。而家系8月12号星期一，中国时间晚上10点，亦即系美国东岸时间上午10点。呢、这个钟头嘅节目包括时事经纬、美国专讯，之后播出第二节嘅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香港示威者控诉8.11人道灾难，立法会议员访美反映实况。香港反送中运动游行集会持续6个周末深入社区，遍地开花，警民冲突亦越演越烈。由不同岗位市民组成的民间记者会星期一公布，警方星期日在香港各区的清场行动中，近距离向市民开枪，以布袋弹射眼，导致一名少女永久失明，怀疑有警员扮示威者做出拘捕行动等，表示深恶痛绝，批评是人道灾难，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追究警方使用過分武力，而警方承認有派警員喬裝成示威者以及使用過期催淚彈。另外有民主及建制派議員即將應邀訪問美國，討論雙方感興趣的議題，包括逃犯條例修訂觸發的危機。我們接通美國之音香港特約記者湯維雲的電話，連線報導香港警方星期日再次武力清場各界的反應。湯維雲你好，香港警方在8月11号星期日在多区展开清场行动，驱散游击式堵路的示威者，其中在尖沙咀区怀疑有警员近距离向示威者发射布袋弹，导致一名少女永久失明。这个事件大批香港市民在8月12号星期一自发到机场集会，目前最新情况是怎样？
香港警方涉嫌星期日晚在各区的清场行动当中滥捕和滥用暴力，引起香港社会各界的关注。有网民就在星期一下午1点就发起黑警还眼的行动，呼吁市民自发到香港国际机场和平静坐，逼爆机场，向政府施压，也都引发国际关注。而看到的情况就是香港国际机场在下午1点之前咧，其實已經有大批市民咧係去到嗰度咧係靜坐示威咁樣樣嘅，咁而同之前幾日嘅機場集嘅反送中機場集會有所不同啦，咁星期一嘅呢個嘅機場嘅自發行動咧，更加係有大批嘅市民咧係去到呢個離境大堂嗰度咧係堵塞呢個離境大堂嘅，咁而引致到咧好多係準備咧係出境離開香港嘅旅客咧都咧唔能夠咧係去辦理一個嘅即係登機嘅手續，引致到機場咧幾乎咧係全面癱瘓嘅。咁香港機場管理局就表示，受機場集會的影響，星期一下午5点之後的航班已經是全部取消，而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也都在星期一下午的政府跨部門的記者會上表示，機場的集會是未經批准，而網上就開始流傳香港警方今晚即是星期一晚將會派遣防暴警察以武力清場，而駐機場的海關都應該要求，都已經要求關員咧係全部配槍，而機場鐵路咧晚間6点左右咧就宣布咧可能會關閉，咁所以咧大批市民咧就喺下晝5点几開始咧已經係咧由機場咧係步行去呢個東涌啊，咁各個嘅區域咧係搭車離開機場，咁亦都有一啲自稱勇武嘅示威者咧喺機場接受香港嘅一啲嘅傳媒訪問嘅時候咧就話，示威者咧就會喺接機大堂嗰度咧係聚集。同埋咧會重整旗鼓，係可能咧係會繼續咧癱瘓呢個機場嘅運作㗎。咁示威者咧就話喺7点半嘅時候咧就會喺接機大堂嗰度商討去留。如果警方係施放催淚彈或者係發射橡膠子彈嘅話咧，將會撤退㗎。咁就到目前為止咧都未聽到咧警方咧有呢個武力清場嘅行動㗎。劉寶坤嚇。
係咁，由唔同崗位香港市民組成嘅民間記者會喺星期一召開第二次記者會，佢哋對警方星期日喺各區嘅武力清場行動有乜嘢回應啊？
係咁，第三次民間記者會以「豬嘴背後香港人保護香港人」為題，就舉行咗第三次嘅記者會。咁有出席記者會嘅發言人以染紅咗嘅紗布遮住右眼，或者係戴上右眼位置有染紅布料嘅眼罩，控訴警方星期日，即係8月11日，懷疑喺尖沙咀清場行動當中近距離發射布袋彈，導致一名女救護員右眼永久失明。三名嘅發言人亦都對於星期日晚因為警方清場行動而受傷嘅市民同埋被捕人士致以深切嘅慰問，並且喺記者會開始之前靜默30秒致意。而記者會一開始就播放了一段輯錄自各間傳媒星期日晚在香港各區示威清場行動所拍攝的片段，當中包括有倒卧在血泊當中的示威者不斷地求饒，聲稱已經被打甩了門牙，仍然被防暴警察以膝頭哥粗暴地壓在地下上面，有懷疑扮成示威者的警員恫嚇記者阻止追訪，又多次拒絕出示委任證。防暴警員在太古地鐵站裡面將示威者由扶手電梯推落地下，而且都是近距離地發射胡椒球槍，在葵芳地鐵站裡面也都發射催淚彈，以及一名少女在尖沙咀懷疑被警員近距離發射布袋彈擊中面頰，以致右眼周圍嚴重受傷，極可能會導致永久失明。發言人吳先生就表示，星期日晚是香港極為黑暗的一夜，警方在多區的清場行動令到不少地區猶如戰場，遍地鮮血，並且縱容黑幫在北角、荃灣等地襲擊市民，他對警方的行為感到深惡痛絕，認為是8.11人道災難，並且質問特首林鄭月娥的。聽一下吳先生怎樣說。
在這裡我們想質問林鄭月娥，作為香港特首，你對於警察射盲了一個救護員有什麼感想呢？你對於警察不斷引致他人傷殘的情況又有什麼回應？這麼多日以來利用警察維穩打壓民憤，對市民的訴求視而不見，更加刻意扭曲事實去誤導和瞞騙市民，林鄭月娥女士，我們懇請你找回你自己的良心，還香港人一個自由、公義、和諧的社會。
咁民間記者會認為警方8.11清場行動涉嫌違反邊一啲條例呢？
係咁，發言人吳先生就引用咗香港法例第427章刑事罪行嘅酷刑條例，認為咧警方喺清場行動嗰度咧，好可能已經係犯咗呢個嘅酷刑條例噶啦。咁而發言人吳先生又表示，催淚神經毒劑咧只係能夠喺室外使用，但係警方咧就多次喺室內咧係發射呢個催淚彈。他們就認為在室內大約是1000呎缺乏通風的環境之下，只要發射一發催淚彈，任何人暴露在那個地方60分鐘就會有生命危險，甚至是死亡。而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馬仲儀11號晚上也都表示，這個舉措是好像是開槍殺人一樣。民間記者會在這裡就也都是懷疑警方是行使過分的武力，蓄意令到市民和示威者承受劇烈的痛苦，必須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和追究的。聽下吳先生怎樣說。
昨晚在太古站有警員在不足一米的距離之內行刑式開槍掃射市民，推市民落電梯，在尖沙咀的拘捕行動之中亦都有救護人員被布袋彈射穿眼罩，血流披面。那名救護員其後被證實右邊面骨粉碎性骨折，右眼球爆裂，極大機會永久失明。就執法方面的非致命武器及相關設備的日內瓦指引諮詢文件亦都清晰指出，布袋彈只可以向下半身發射，絕對不可以瞄準頭部，否則是非法使用。警員屢屢對頭開槍，究竟用意在哪裡呢？
咁民間記者會對於警方涉嫌假扮示威者並且插槍嫁禍有咩睇法咧？
係咁，發言人吳先生就表示，星期日晚多家香港傳媒直播拍攝到有懷疑係警員嘅黑衣人假扮成示威者，並且配合警方嘅拘捕行動，亦都有警員被拍攝到將竹枝放喺被制服咗嘅示威者嘅背囊裏邊，有插裝嫁禍之嫌噶。吳先生亦都質疑警方相關行動唔單止令外界懷疑係唔係警員一直假扮示威者，並且試圖在場煽動示威者的情緒，有意令到警民衝突的場面升溫的。聽下吳先生怎樣說。
警方之前屢次譴責的暴動行徑，到底有多少是出自於警方自己的精心策劃呢？我們在這裡請警方正面回應，並證明所有假扮示威者的警察在行動途中是從來沒有參與過衝擊，證明他們未曾發表任何有蠱惑示威者的言論，否則我們絕對有充分的理由質疑警方一直從中煽動警民衝突，甚至自編自導自演種種的激進行為。
警方對於八一一清場行動有警員喬裝示威者，在地鐵站施放催淚彈，使用過期的催淚彈，懷疑有警員近距離發射布袋彈射向少女，導致永久失明等問題，有什麼回應啊？
係咁，香港警方星期一喺例行記者會承認，星期日晚係有警員喬裝示威者嘅打扮拘捕示威者，但係拒絕透露有幾多警員同埋幾時開始混入示威者當中收集情報。警方只係強調，警員喺行動當中係冇挑起事端同埋違反指引。對於有傳媒直播片段拍攝到有警員拘捕咗一名白衣男子之後，懷疑喺地下執起一支長竹枝，並且放入那個男人的背包裡面，有外界就質疑警方是插裝嫁禍，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高級警司李桂華就在記者會上面回應表示，警方掌握的資料當中並沒有砌生豬肉的事件，他強調指控嚴重，希望有關人士提供更加多的資料。而警方也承認在葵芳地鐵站裡面，因為要控制人群，是有在一個地鐵站裏面是施放了一枚的催淚彈，亦都警方是承認是有使用過期的催淚彈的，但強調是影響發射的成功率，對人體的傷害未必會加劇。而警方是多次重申未能夠證實尖沙咀右眼爆裂的女傷者是不是被警員發射的布袋彈所傷，他們強調是會調查，又表示希望是傷者去報案的。而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就在政府的跨部門記者會上面回應表示，警方目前仍然未接到相關的報案，難以作出調查，又呼籲受傷的人士是報案，以調查他的傷勢的源頭、位置和受傷的原因等等。並且說有不同的消息認為是警方以外的原因導致這位少女眼部受傷的。李家超又表示，警方在使用武力之前已經作出了充分的警告，在場人士是應該離開，警方在行動的時候會考慮一系列的因素，減少受傷的情況。李家超又說，相關人士在警方作出警告之後仍然在場，應該是自己評估風險。他重申，警方作出警告之前已經有足夠的時間給在場的人士離開。而警方亦都在記者會上表示，由上個星期五，即是八月九號，至到今日，即是八月十二號，警方一共是拘捕了149名男女，包括是118名男性和31名女性，年齡介乎15至53歲，涉及非法集結、襲警、阻礙警員執行職務、藏有攻擊性武器、藏有危險物品可作非法用途等等。而警方又表示，星期日晚在銅鑼灣拘捕了15名示威者，搜出了鴉叉、鋼珠、雷射槍等的武器。而上個星期六晚，警方亦都在黃埔拘捕了2男1女，搜出了鴉叉、鋼珠、折刀、煙霧餅、 護甲等，反映示威者是有預謀作出暴力示威。另外，由反送中運動的大型示威遊行開始至到今日，即由6月9日開始至到8月12日，被捕的示威者大約有700人，12名警員是被雷射槍所傷，是需要求醫的。劉寶坤，
香港政府推動逃犯條例修訂觸發的危機引起國際關注，香港6名建制和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將於8月中訪問美國，他們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什麼呢？
美國一個基金會是邀請了6位香港民主和建制派的立法會議員，包括郭榮亨、楊岳橋、葉建源、陶謹申、鍾國斌、葉劉淑儀，在8月19至22日訪問美國，到蒙大拿州出席美國國會議員的交流會，討論雙方感興趣的議題，包括港美關係、美中貿易戰、香港逃犯條例修訂引起的危機等等。郭榮亨表示，這次是首次有美國國會和香港立法會議員之間的對話交流平台，雙方都有不同黨派的議員出席，不過建制派議員就只有2名願意應邀，立法會最大黨建制派的民建聯就沒有任何一個議員是願意應邀出席的。而在出席蒙大拿州的交流會之前，楊岳橋和郭榮亨將會在8月13日起出訪美國紐約，將會會見國際人權組織、美國政商界、法律界、學術界和與在美的香港人是會談和見面和座談的。楊岳橋就表示，與國際人權組織會面的時候，將會重點提出香港警方近一個月以來對待示威者的濫權和濫暴行為，涉嫌違反國際人權法，當中包括涉嫌使用過期催淚彈，以水平方向和由高空向下向示威者頭部發射包括催淚彈和海綿彈、可致命的武器和毆打已經被制服的示威者等等的行為。楊岳橋將會促請相關組織向相關的國家通報，要求相關國家禁止出口人群、管制武器和設備到香港，以及不再向香港警隊提供培訓課程。而代表團亦強調，近一個月以來反送中運動的已經是明顯地顯示出北京和香港政府透過警方武力打壓市民合法和合理的訴求，而香港警方和黑社會相關人士的勾結已經是路人皆見，當中以7月21日元朗暴力事件最為標誌性。而郭榮亨就指出，這一次出訪紐約的行程還包括與美國政界、學術界和在美香港人會面，當中包括與美國外交政策全國委員會會面，以及在美國東岸時間8月15日上午在亞洲協會紐約總部舉行早餐座談會，題目就是香港抗議活動透視，與當地的政界和學術界人士交流。除了上述活動之外，代表團亦都會在途中同當地的不同黨派人士會面，簡介逃犯條例修訂風波引起的最新情況，而討論亦都包括早前提出修改美國香港政策法和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相關事宜。郭榮亨又表示，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內容包括制裁一些有份破壞香港的人權或者潛制香港人權惡行的人士，包括香港的一些官員的。聽下郭榮亨怎樣講。
一旦是國務院向總統或者向這個國會提交的報告的話，這些人所面對的是主要有三個的制裁。第一就是這個旅行那個就是 travel ban 不給入境。第二就是所有的美國公司、銀行等等都不可以跟他任何有的業務交往。第三就是他在美國的資產或者在美國銀行等等的資產將會被凍結。我相信如果美國國會立了一條這樣的法之後，其實是歐盟、加拿大、澳洲可能都會有相同的一些法例是會生效的。所以講緊是全球性的一個制裁。
對於北京指控外國勢力干預香港是社會之禍，有參與訪美行程的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有什麼反應？
係咁，郭榮鏗就表示，同國際社會交流係每一個香港人應有嘅自由同埋權利，佢哋唔會因為一啲左派傳媒嘅抹黑而卻步。而訪美代表團亦都警告，北京同埋香港政府多年嚟打壓香港人應爭取應有嘅自由同埋民主，已經達到臨界點，長久以嚟嘅所作所為已經為任何未來嘅美國法案定下清晰嘅事實基礎。而中國人民日報最近針對香港立法會議員訪美發表評論文章，形容外國勢力干預香港是社會之禍，再次告戒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政府謹言慎行，恪守承諾，遵守國際法和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立即停止任何藉口干預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人民日報重申，香港是中國的香港，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再次告戒美國要謹言慎行咁樣嘅，避免咧係發出一啲任何錯誤嘅信息嘅。劉寶坤，
唔該曬湯慧雲。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報導。針對香港反送中運動引發的警民衝突，在8月11日夜間激烈升級，台灣總統蔡英文表示對香港局勢感到擔憂，這個更加堅定台灣捍衛自由民主價值的決心。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從台北發來報導。
台灣總統蔡英文8月12日上午在總統府接見英國高階智庫訪團，致辭的時候談到了香港的局勢，他表示香港8月11日的警民衝突非常嚴重，令到全世界支持民主自由的人都非常之憂慮。蔡英文表示，台灣曾經是走過艱辛的民主化道路，因此非常之關切香港民主自由的發展。他還說，他和立法院朝野黨團都聲援過香港，亦都更加堅信一定要捍衛台灣的民主自由，讓台灣繼續作為民主燈塔，跟理念相近的国家合作，为全球民主发展努力。香港反送中运动的引发的警民冲突在8月11日严重升级，示威者指责香港警察以无差别的方式过度使用武力，包括在香港地铁站里面是向示威者发射催泪弹，以及是近距离向示威者发射布袋弹。有媒体报道说，一名女性的示威者被警察发射的布袋弹射中右眼，恐怕是会导致失明。就是在香港紧张局势升级的同时，台湾多个非政府组织团体8月11号在台北中央文化艺术公园是联合发起了挺人权、撑香港、护民主活动，召集300多名来自台港两地的民众，用身体排列成为英文自由香港的字样，表达台湾社会对香港人追求自由、民主和法治的支持。政治学者、台湾东华大学民族发展研究所所长施正峰对美国之音表示，香港局势发展至今，让台湾民众感到触目惊心。施政峰表示，香港人本来过去是没有民主，但至少是有自由，现时连自由都没有，这一种的反弹之大，这个对台湾人来说更加是前居可鉴。
听过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从台北发来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这一集的节目我们会介绍纽约一间博物馆展出为残障人士设计的新产品，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考虑批准一种危害较小的香烟替代品，美国的军犬因为作战勇敢被追授最高勋章，以及我们会介绍一名音乐家发明的超长琴弦大地竖琴。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纽约一间博物馆展出为残障人士设计的新产品，他们集合了高科技创新和时尚的特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和九岛在纽约的报道。这项名叫做 Access Plus Ability 的展览一共展出超过70件展品，全部由残障人士或者和残障人士一起开发的。高科技的运用拓展了这些新产品的功能，例如为听力障碍者设计的声音衬衫，可以将听音乐的经验转化为皮肤的感觉。 盲文顯示器和電腦配合使用，可以令到盲人輸出輸入盲人文字，並且通過指尖閱讀文字。而殘障人用品的時尚化就是這項展覽的另一個特點。策展人麥卡蒂說，麥卡蒂說用這假肢腿套，用戶可以扮成他們的假肢，這些腿套綁在假肢上，看上來幾乎就好像紋身，你可以根據需要改變他們，亦可以根據心情改變他們，根據需要為假肢增添時尚的整個想法在今天變得非常重要。設計成珠寶耳環的助聽器不單止美觀，並且具有智能手機耳機的功能，为盲人设计的手链和颈链式导航系统，将它连接到语音控制的 iPhone 应用程式和 GPS 上，发出的触觉震动不单止可以引导用家，并且能够追踪膝头以上的障碍物。
It's all about making people aware that we need.
鲍曼说，这个展览是为了所有人了解，现在必须要用新的眼光去看待残障，让它成为各行各业领袖都思考的问题。他们也应该思考，无论是公共机构或私人机构领袖，都需要思考包容性，需要思考无障碍性。这个展览将展品分为便于行动、便于连接世界和便于生活三大部分。所有展品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残障人士独立生活和全面接触世界的能力。从功能多样的拐杖，到为痴呆症或者自闭症患者设计的简易操作音乐播放机和机械宠物，从参加残奥会的赛车到容易修理的轮椅，从为手震者设计的汤匙和为自闭者设计的烹饪量具，到帮助行动障碍者设计的动力桩，还有这一部将会在2020年大选投入使用的洛杉矶棍投票机，它为包括不熟悉技术、不懂讲英文、视力听力有问题、坐轮椅和丧失学习能力的选民提供投票时的方便。很多产品实际上面对着更广大的人群，例如用磁铁来代替纽扣的衣服、可以拆卸的儿童外套，还有这一对耐克鞋厂应一名13岁脑部残障男童的要求而制作，可以从后面穿着的运动鞋。麦卡蒂说，实际上多数人在生命的某个时刻会成为残障，这个可能是短暂的时期，亦有人断了腿，他就希望做这个展览是为了展示部分优秀例子，显示什么设计可以符合更加广大人群的需要。由妹妹和儿孙带领来到参观的桑尼亚对美国之音说，他并不预期到博物馆来看这些物品。
If somebody would have said, Sonia, come to.
桑尼亚说，如果有人说去看这个展览，看下所有帮助不同残障人士的事情，那他会说，算了，我去到博物馆是看美学的东西，看历史。但是展览确实令你受到真正的教育。
Real education.
Access Plus Ability 将会展览到今年的9月3号。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和九岛在纽约报道。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亦即是 FDA， 将会讨论是否批准一种由烟草公司推出的新型替代品。这种新的产品能够在没有燃烧烟草的情况之下吸食尼古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海文的报道。香烟对你有害，这个有据可查，而且亦是美国卫生官员几十年来为什么一直试图阻止公众吸烟的原因。作为回应，烟草公司正在专注开发令人不用吸入致癌烟雾的产品。沃特利布医生说，他们说看到一种未来，吸烟者将会从易燃产品转向这些通过非易燃的传递尼古丁的新产品。他这个患病率和致命率比燃烧类香烟要低，他认为目前的政策是加快这种转变的速度。美国卫生官员正在考虑批准一种叫做 IQOS 的减低风险的新型尼古丁传递系统。与液态传递尼古丁的雾化器不同， IQOS 使用的是真正的香烟，将它加热而不是燃烧，可以减少有毒有害的烟雾。科特里布医生说，必须为成年人提供的机会，令到他们能够通过其他装置去吸食令他们满意水平的尼古丁。批评者说，这个不是要令人更健康，而是一种令人对尼古丁上瘾的方式。
In every generation,
马修梅耶话：每个年代烟草行业都会生产一批被佢哋声称危害更少嘅新产品，直到而家介绍并且上市呢啲产品嘅主要影响系令到用户继续吸烟。
To keep people smoking.
好似 IQOS 呢一種香煙替代品，係 FDA 降低香煙嘅尼古丁含量計劃嘅一部分。降低到一定水平之後，吸煙者實際上可以戒煙。美國之音記者易海文報導。在二次大戰期間，一隻美國陸軍軍犬參加了西西里島登陸戰役，立下戰功並且拯救了軍人的性命。咁喺今年初，英國政府就向佢追頒 PDSA 迪金勳章。咁呢一枚勳章咧，係專門頒發俾喺戰爭當中立下顯赫戰功嘅動物。咁有動物的維多利亞十字勳章之稱。下面係美國之音記者李奇偉爾喺倫敦嘅報導。
奇普斯最初只係美國紐約州普萊森維爾居民嘅雷恩屋企裏邊嘅寵物。當時鄰居屋企嘅狗就生咗一啲嘅小狗。奇普斯被雷恩太太看中，就带咗翻屋企。约翰·雷恩当时仲系一个细路仔。
呢一窦狗仔长得最弱小嘅就系呢一只德国牧羊犬同哈士奇混种。有邻居问我妈妈：你中唔中意啊？咁佢话我好想要。咁于是我妈妈就将呢只狗带咗翻屋企，帮佢改名叫做奇普斯。呢只狗好聪明，好听话。然后战争爆发啦，军队征用狗，组建军犬部门。我的父母认为奇普斯好适合，虽然他们感到难过，但他们知道这样做是应该的。
1943年1月，美国总统弗兰克林·罗斯福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卡萨布兰卡会谈，策划战争大计，奇普斯负责看门口。同年7月，奇普斯随着同盟军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展开哈士奇行动。美国陆军的艾伦·索罗普中教讲述了这段的经历。
在他的团队和训犬员受到敌军直接射击之后，奇普斯冲了过去，迫使敌人的机枪队缴械投降。
Surrender of a enemy machine gun team.
负责带他的军人描述过这只军犬是怎样从机关枪的掩体当中出来的。他当时用嘴紧紧地咬住了一个德国士兵的颈。奇普斯烧伤了，但是就生存了下来。由于他挽救过很多人的生命，美国军方后来曾经授予他银星勋章，并且提名他为杰出服役十字勋章的候选人。但后来这些荣誉被撤回，因为有人埋怨说军功章不是为动物设立的。在70年后，奇普斯被追授 PDSA 迪金勋章。这个勋章是由英国慈善机构人民兽医药房所颁发的，奖励在军中效力的动物。在伦敦举行的授勋仪式上，驻英美军的一只工作犬艾伦和艾伦索罗普宗教代表一起代表奇普斯接受了勋章。奇普斯在二战结束之后荣归故里。在照片当中，当年四岁的约翰雷恩迎接他的宠物狗落船回家。约翰雷恩说，奇普斯获奖令他很感动。
这个是对一名战争英雄的美好纪念。
奇普斯的英雄的业绩在70多年之后终于得到正式的表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在伦敦报道。
美国音乐家克洛斯是演奏最长弦乐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他发明并且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奏的乐器叫做大地竖琴 Earth Harp。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在加州的报道。
威廉姆斯·克洛斯在他加州的工作室里面展示大地竖琴，长达30米的琴弦延伸到他屋企外面的一座山丘。
我第一次制作他的时候，我从峡谷的另一侧开始，将琴弦拉到另一端。所以最初版本的大地竖琴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非常环保的。这个想法令到大地成为一件乐器。
克洛斯可以将这件乐器带到任何地方的音乐会上。 佢可以同其他嘅艺术家一齐喺音乐厅或者喺室外嗰度演奏。
上海大剧院啦，我将佢钉喺摩天大楼嘅楼顶，52层楼高，从底部笔直拉到顶端。嗰次我哋创下咗健力士纪录。
大地竖琴凭藉住近300米嘅琴弦，喺2014年喺新加坡就创下咗最长琴弦乐器嘅世界纪录。克洛斯已经发明咗近100种嘅乐器，佢话其中有啲乐器嘅演奏效果更加好，而佢哋都好似大地竖琴一样，系超越咗创意嘅边界。
And I think it's really emotional. 我认为佢非常能够带动公众嘅情绪，因为佢有弦乐嘅声音，同时非常有穿透力，所以好多人中意。
People love it.
佢话呢一种声音系强而有力噶。
It's almost like having a string section at your fingertips.
就好似有一个弦乐部分，佢嘅声音系非常交响乐式噶。但系我发现声音会停喺鞋波上，咁所以佢同小提琴啊或者大提琴唔同，佢具有独特嘅音质。
这种新型乐器通过空旷的空间和大地配合来到演奏音乐。苗针记者奥沙利文，加州马里布报道。
多谢收看美国针制作的美国专讯，我是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下请听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博尔顿访英，敦促伦敦对伊朗和华为更为强硬。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星期日抵达英国访问，预计他将敦促英国对伊朗和中国电信公司华为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由于英国准备在10月31日脱离欧盟，很多外交官预计伦敦将会越来越依赖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和英国官员在星期一和星期二为期两日的会谈当中，将会重点讨论英国脱欧问题。会谈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在和英国前首相特雷莎梅关系紧张之后，希望加强和英国首相约翰逊的关系。预计博尔顿还将会敦促英国的官员在对伊朗政策上更加和华盛顿的政策靠拢。美国在特朗普决定退出伊朗核协议之后，不断是向德克兰施加压力。英国一直支持欧盟维持伊朗核协议，即是所谓的联合综合行动计划。但是英国一艘邮轮最近在霍尔木兹海峡被扣留，迫使到他考虑对伊朗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在7月4号，英国海军陆战队在直布罗陀海岸附近扣留了一艘涉嫌向叙利亚走私石油的伊朗船只。而在这个月，英国加入美国在海湾执行海上安全任务，以保护商船。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博尔顿对英国人提出的论点是，伦敦如果是宣布伊朗核协议失效，将会有助于加大对伊朗的压力。但是美国并不期待英国很快就此作出决定。特朗普还将会敦促英国对中国的华为更加强硬，因为担心华为的 5G 技术会威胁到国家安全。美国是希望包括英国在内的盟国避免使用华为的设备。而在英国前首相特雷莎梅执政的期间，英国政府原则上决定让华为有限地进入 5G 网络的非核心部分。但是这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博尔顿是希望约翰逊政府更加愿意听取美国的意见。英国在华为问题上面还未有作出最后的决定。博尔顿还会告诉英国的官员知，华为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部门，它的硬件可以用于监控通过它的系统的通讯。特朗普在纽约出生的英国首相约翰逊上台之后，经常和他通电话。特朗普是希望和英国签署美英自由贸易协定，以帮助缓冲英国退出欧盟之后的冲击。两位领导人这个月稍后时候将会在法国 比阿里茨举行的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上会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表示，人民币没有被显著低估或者高估。该机构发布2019年度的第四条磋商工作人员报告之中说，更为灵活的人民币汇率将为解决国内问题提供更大的空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过去几年在降低外部失衡方面取得的成绩表示欢迎，同时强调要增强市场的作用，加快推进私人部门开放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在华盛顿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月9号星期五发布的2019年与中国的第四条磋商工作人员报告说，中国经济正在面临外部阻力和不确定的环境，认为计划实施的政策刺激将会部分抵消美国对2000亿美元中国出口产品加征关税的负面影响。美中贸易紧张局面近日因汇率问题而进一步加剧，在特朗普总统宣布将对大约3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10%的进口关税之后，中国上星期放松了过去几个月来对人民币币值的支持，导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当日破7。美国则因此正式将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外界对中国是否操纵货币存有争议。根据2015年的贸易便利和贸易执法法案，一个国家需要满足三个条件才能够被定为汇率操纵国，而中国只是满足其中一个条件。由于美国法律提到美方将贸易伙伴定为汇率操纵国之后，需要同 IMF 接触，要求货币操纵的国家改变它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但是 IMF 近期发布的一份外部报告认为，中国和外部世界的经常项目盈余已经降至近零的水平。那份报告说，中国经常项目盈余占它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例仅仅有 0.4%，比前一年下降了1%。这个是 IMF 自从2012年开始发布这个反映全球平衡状况的报告以来首次见到。在上星期五下的报告发布电话新闻发布会上， IMF 亚太部门助理主任、中国事务主管詹姆斯·丹尼尔重申该机构近期对人民币的评估。他说人民币没有被显著的被低估或者高估， IMF 将会在2020年就这个目的进行研究。不过丹尼尔说， IMF 认为中国需要进一步为他的货币汇率松绑。他说他们机构支持比汇率更大的灵活性，继续再平衡中国经济并进行其他结构性的改革，更灵活的市场汇率将会令他们在解决国内问题时有更大空间。今年的 IMF 第四条磋商的评估重点是如何在外部环境高度不确定的情况下成功实现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的转型。 IMF 说，在必要的金融监管改革和外部需求减弱的推助下，2018年中国的 GDP 增速放缓至 6.6%。 该机构认为，鉴于计划实施的政策刺激将部分抵消美国对2000亿美元中国出口加征关税的负面影响，预计2019年中国增速将放缓至 6.2%。 IMF 对中国在一些关键领域的改革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报告认为，加强金融监管以及控制预算外地方政府投资降低了债务积累的速度，有助于抑制金融部门的风险累积。 IMF 说，北京当局继续推进开放、下调关税，通过新的外商投资法并修订外商投资准入的负面清单。但是 IMF 认为，中国国企改革的进展喜忧参半，需要实施一系列广泛的改革来提高生产率并促进长期收入趋同进程。 IMF 的执董强调，需要增强市场的作用，通过确保公平竞争，加快推进私人部门的开放以及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来降低公共部门在很多行业的主导地位。 IMF 对中国致力于多边主义和规则导向的贸易体系表示欢迎。 IMF 执董认为，中国存在于贸易伙伴展开建设性工作的空间， 以更好地解決國際貿易體系的局限性。他們同意美中貿易緊張局勢應該通過達成全面協議快速解決，避免破壞國際體系。執董同時強調，中國能夠發揮重要作用，並將在進一步的開放經濟以及其他強化競爭的改革中受益。IMF 強調堅持去槓桿和化解金融風險的重要性，認為應該繼續推進金融監管改革，同時強化銀行資本，建立清晰的銀行處理機制，並控制家庭債務增長帶來的脆弱性。 IMF 報告說，該機構對當局過去幾年在降低外部失衡方面取得的進展表示歡迎，並在工作人員評估中指出，2018年度外部投穿基本符合經濟基本面和可取政策對應的水平。該機構指出，要實現外部投穿的長期平衡，需要在解決鼓勵家庭過度儲蓄的扭曲問題方面繼續取得進展。 IMF 執董指出，為提振消費緩解不平等現象，執董敦促在加強社會安全網和提高稅收體系累積性改革方面持續取得進展。 IMF 同意中國加強匯率的靈活性，改善外匯市場的深度和運行情況，有助於實現更加可持續的增長路徑。當局重申，佢嘅致力於提高匯率靈活性同深化市場改革。當局指出，近年嚟匯率靈活性不斷增強，市場已經好好適應咗匯率嘅波動性加大。當局確認，自從舊年第四條款磋商以嚟，除咗採用逆週期調節因子同重新引入20%嘅外匯遠期準備金要求以外，未實施新嘅行政措施或者資本管制措施。當局認為這些措施是宏觀審慎措施，目的是防止匯率超調，並且指出目前尚未具備取消這些措施的條件。今後人民銀行將密切監測匯率走勢，促進市場導向的匯率改革，維持匯率靈活性，並動態評估和調整宏觀審慎措施。人民銀行正在建立管理跨境資本流動的宏觀審慎管理框架，積極管理資本流動周期，不是這種宏觀審慎監管的目標。他們指出，自從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公佈特殊標準以來，中國對外匯干預數據的披露符合國際標準。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蕭詢在華盛頓報導。中国政府宣布，从8月初开始限缩人民到台湾个人旅游之后，台湾政府表示确实将对台湾的观光产业造成冲击。台湾朝野政党则各自寻求因应方案。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籍的三厘岛首长、金门县长杨振吾、澎湖县长赖峰伟、莲东县长刘增应八月十一号星期日赴中国访问，此行主要是拜会中国国台办，希望能够获得中国在限旅政策上的区隔对待，以降低相关的观光冲击。根据金门县政府指出，今年以来中国游客大约占小三通游客的45%，其中自由行的旅客更高达70%。如果暂停，将严重冲击小三通人流与金门县观光产业。中国政府日前宣布，从8月1号开始限制47个城市的民众赴台自由行。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原因是民进党当局不断推进台独活动，不断煽动对大陆敌意，挑动两岸对立，严重破坏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旅游试点的基础与条件。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瑞正表示，地方首长与北京沟通小三通业务，并不代表公权力协商，政府表示尊重。为了减低可能的观光冲击，台湾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将投入36亿元台币的预算，推动国内秋冬旅游奖励方案。不过，国民党立委曾铭宗日前召开记者会表示，除了八月陆客自由行暂停之外，九月开始，陆客团客亦可能减半。
到十二月选举旺季，团客可能面临全部暂停的情况。
曾铭宗话：十二月选举旺季，团客、陆客可能会面临全面暂停的情况。政府提出的应对方案，但是相关业者认为这个完全是搞错方向。 曾铭忠仲话，放烟花式嘅因应策略无法奏效，蔡政府请攞出具体对策，协助业者渡过旅游寒冬。正怡大学观光事业学系教授黄正聪表示，陆客一个人平均来台消费大约是40,000元台币，以去年九月到十二月的370,000自由行陆客来计算，台湾业者至少将会损失大约148亿台币。与会的台东观光协会常务理事郑月才表示，希望政府能够立即提出一些可行方案，使观光业者在短期内可以渡过难关。
包括这个住税的问题啊，或者说开放这个签证的这个优惑的问题啊，
郑月才话，包括租税的问题，或者开放签证优惠的问题，大陆禁止他们来，没办法禁止美国来这里的大陆客，日本来的，全世界的大陆客还是可以到台湾来玩。郑月才还指出，长远来看，希望国泰民安，两岸能够和好，全世界的观光客都能够到台湾旅游，这个也是业者的最大期望。交通部长林佳龙坦言，陆客不来确实对台湾有冲击，但是危机也是转机，台湾观光业者可以趁这个机会调整体质。对于业者建议的纾困、第三方免签证入境等，政府都会进行研究。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越接近明年总统选举，中国对台湾施加的压力将越来越大，但是他不会屈服。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谷歌近日被爆出曾经与中国华为公司计划制造和销售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智能音箱产品，受到包括美国国会议员在内的广泛批评。即使谷歌2010年退出中国搜索引擎市场后，一直试图低调处理它在其他领域与中国企业和研究机构的合作，但是包括华为智能音箱在内的一系列涉华事件，再次令这家美国科技巨头频频被贴上不爱国的标签。下边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报道。美国新闻网站 The Information 7月9号报道，华为与谷歌曾经计划合作研发和制造一款智能音箱。据报道，他们计划给这款音箱使用谷歌助理 AI 技术。报道说，两家公司原计划在今年9月举行的柏林国际电子消费品展览会科技展上推出这款产品，并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市场上销售，但是今年5月美国政府发出对华为的出口禁令后，双方被迫暂停这个智能音箱计划。8月7号，美国国会参议员马可·鲁比奥、乔什·霍利、汤姆·科顿联名致信谷歌公司 CEO 桑达尔·皮查伊，要求他解释谷歌与中国华为公司的合作关系。批评者担心智能音箱可能成为监听工具。议员在信中说，这些设备能够使那些不可信任的公司监听美国人在家中的交谈。而谷歌公司的一名代表三个星期前曾经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表示，谷歌在中国并没有主要的生意往来。截至发稿前，记者未能联系到华为在美国华盛顿的公关部门，谷歌公司没有回应美国之音关于这个报道发出的电邮问题。预计谷歌近期不会恢复与华为的合作计划。新闻网站 The Information 报道说，华为一名负责人透露，即使谷歌取得向华为出售产品的特批，两家公司亦不太可能恢复此前的智能音箱合作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9号星期五表示，美国政府将不会与华为发生任何往来。美国上星期还宣布即将执行一项禁止美国政府部门购买华为、中兴、海康威视等中国企业产品的规定。谷歌近期频繁遭受有关其做法取悦中国政府的指责。今年6月，香港反送中抗议期间，多名网民发现谷歌翻译的英翻中功能将英文句子中与香港有关的负面情绪单词错误的翻译成正面词汇，例如我好难过香港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被翻译成我好高兴香港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谷歌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谷歌翻译是一个自动系统，有时会犯无意的错误。谷歌此前被批评宁愿与中国合作研究 AI， 亦不愿意与美国军方在技术研发上合作。谷歌2017年在北京设立人工智能研究中心，这家人工智能实验室的负责人李菲菲说，他们只专注于基础人工智能研究，而在美国，谷歌在员工的内部施压下终止与五角大楼的人工智能项目合作，理由是反对将谷歌科技用于战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报道。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和李华就去到体育馆和几个朋友一起打篮球。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stick to something 以及 give something a shot。
Hey, Li Hua, are you looking forward to today's game?
Hey, 其實我的籃球打得不是幾好，我真係想試下其他運動啊。冇錯，我先至打咗幾個星期籃球，但係你點解話要我 stick to something? Stick 唔係黐住咁解咩？呢個同打籃球有咩關係啊？
You'll get better. You've only been playing basketball for a few weeks. You have to stick to something if you want to become good at it.
哦，我明啦。Stick to something 就是坚持不懈，继续做某件事，那咪就好像我们中文里面讲的持之以恒咯。你的意思是，如果是我想打好篮球，就要不断的练习了。
That's right. You've stuck to practicing English for a long time, and now your English is much better, right?
你讲得啱，我学英文真是尽量的多讲，不断练习。喂，是了 Larry。咁 stick to something 除咗运动、学语言，仲可以用喺乜嘢地方噶
？Well, a person can stick to a decision too. If I decide to learn Chinese and I stick to my decision, that means I don't change my mind or give up.
哦，如果一个人坚持自己嘅决定，亦都可以讲系 stick to one's decision。咁一个立场唔坚定、经常 flip flop 嘅人，就唔能够咁样讲啦。
That's right. Very good use of the term flip-flop, by the way.
多謝。不過有陣時要堅持做一件事真係唔容易嘅。就比如打籃球，我已經唔知道我係唔係真嘅中意打籃球啦。
Remember how hard English was at first, but you stuck to it, and now it's much easier, right?
好似係咁樣。你覺得打籃球都會好似學英文一樣啊？只要我堅持練習，就會越嚟越容易嘅。
I do. You'll see.So, have you decided to play in today's game after all?
好啦，我试下啦，或者好似你咁讲，多练习，我就可以打好篮球。Larry， 嗰个篮球架咁远，我肯定掟唔入啦。
Come on, Li Hua, give it a shot. It's okay if you miss.
Larry， 我而家喺度投篮啊，你点解叫我俾佢一枪 ？Give it a shot 系咩意思啊
？To give something a shot.S-H-O-T is to go ahead and try something, even if you don't expect to be successful.
Oh, 我仲以为 give it a shot 是开枪啊，原来 give it a shot 就是试下，无论成唔成功。好啦，咁我嚟投篮啦，但系我一定掟唔入噶。
Hey, look, you made it. That's 3 more points for our team. See, it never hurts to give something a shot.
哇，太好了，我居然入了球啊 ，yeah！ 是啦 ，Larry， give it a shot， 仲可唔可以用在其他地方噶
？Just about anything. For instance, I'd like to give sailing a shot, even though I've never sailed a boat before in my life.
你想学开船啊？我真系想试下开飞机啊
！Hey, slow down. We all know what your driving is like. I don't think it's a good idea for you to fly a plane.
Hey, 我啲开车技术有咩唔好啊？再讲啦，头先你教我噶嘛，无论结果系点，都应该去试下噶。
Maybe if you stick to driving for a while and get better at it, then you can give flying a shot.
哎呀，其实我都系讲下咋，我根本就冇钱去俾学费。不过如果有机会，我会去试下嘅。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stick to something， 就系指坚持不懈，继续做某一件事；而第二个常用语咧就系。Give it a shot, 这个就是试一试的意思，不理你认为会不会成功，亦可以试一试。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有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刘宝坤，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